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从第一念到第十八节。好，上面已经打了。好，一二起。至是以后，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不见了OK， 从第五节开始。这叫他病了许久。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众人可以聚集在你的名下，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恳求你照着你自己所应许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也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窍，愿意顺服的意志。主，以致我们听见你的话不是走过就忘记，而是让你的话就深刻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你，纪念到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敬拜主，就是要来听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在这里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还是照着约翰福音一直的次序，继续的再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约翰福音中要给我们的一些的教训跟一些的提醒。那在第五章一开始讲到一件事，我在之前说过，约翰福音其实总共才挑选了8件耶稣所做的事，而且他记载在里边，每次他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巴不得每个人一看见他所做的这些事， 或只听见他在做这件事的过程所向人说的话，他们就可以明白过来。明白什么呢？明白耶稣的确是救主，明白耶稣的确是神所差来给我们的那位基督，以致让我们可以因为信他就可以得着永生。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可以生命被全然的改变。那今天这样这一个第一段这里也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在圣经中仍然是我们需要仔细的或者用心的来思想的事。这里说到有一个的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犹太人是每年有三个大的节期，他们一定需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去敬拜神的。那主耶稣作为一个生来的犹太人，他也遵守所有这些的规矩，他也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那我现在看到这里，我就明白为什么你们刚才读了中断了，因为在我的这个新的这一本圣经里边，他把第四节给略掉了。在很多的译本，有些译本有第四节，有些译本把它拿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那我们照着他有的来想。他说在他们在那里是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来搅动水池，水洞的时候哪一个先下去，就会不管犯什么病都会得着医治。那这是当时在这个比士大池子的实际的光景。而且我们看见的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病人，他们都被放在那附近，因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愿意看看我有没有机会是第一个水洞的时候我就下去的。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里说到一个瘫痪的病人，他病了已经38年，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病了38年呢，其实他跟这个病也很熟悉了，也几乎能够跟这个软弱的病一起生活了。但是呢，人心里总是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有机会进入这个水洞的池子，那我就可以得着好。这都是每个人有难处的人心里的愿望。但是他在那里这么久以后呢，都没有人帮助他。这就是在他回答的这整个过程里边我们看见的对话。换句话说，他一边在那里有一个好像有个希望，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因为根据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就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那换句话说，他就是觉得很无奈的一个希望。他已经瘫痪了嘛，那真的看见水洞的时候
他就去不了。有人来把他抬进去吗？肯定有，别人也有需要，他也要赶快先进去啊。所以他就很无奈地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去，那就算我挣扎着想要去呢，却有别人已经比我先进去了。其实这也是说出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共同的观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缺陷，都有一些残疾，都有一些软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所有的人当中，其实你周围一看，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不是这样的软弱，就是那样的软弱。然后你也跟很多的人一模一样的，巴不得说有一个机会是会临到我的，但是要我自己去争取来吗？我还没爬到那边去，已经有人先下去。我等着别人来帮助我吗？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不可能，因为他自顾不暇了，他怎么能顾你呢？我在这里想到，我们这个人的很多的软弱，就是这一个情景中的一个现象。很多人会叹息，叹息什么？他说，善，我明明知道必须去行善，但是呢，我一直都行不出来。如果有人还不相信这句话呢，我相信，我个人认为，他还没有明白自己的真相。所以我看见很多时候历史上也好，我们自己的经验中也好，很多人总是好像觉得说，跟这个摊子一样，我就是缺一个机会，其实我可以的，就是缺个机会。然后呢，我们甚至对自己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有一些的自信的希望。所以世界上的教育，包括宗教教育，都好像提升你这一点点的愿望，说你努力吧，你能够尽量做好的。其实你如果真的努力过，你就知道人行不了善，做一点点可以。我记得啊，我读书的时候读过这么一句话，有些人懂，有些人不懂，这是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一点好事还不容还容易，要一辈子做好事他就不可能。我们如果稍微想做一件好事，一点好事，一时的好事，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做得出来。但是照做，如果是人性的本质来说，神是要我们就是一个对的人，但是我们人不对了，你行善不过是暂时的一下子的冲动而已，或者一下子的出现闪光一下而已，而你始终呢，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所以我很多人误解了一件事，就是那旧约圣经里边为什么要把律法来送给以色列人呢？是不是就是要叫他们照着这些吩咐好好去行出来呢？犹太人后来真的是以为他们能行出来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指着律法夸口，甚至他们能够指着律法来指责别人。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实际上他们里边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见，等会你在这个故事中你就会看见。所以当一个人在那种无奈的里边，他会渐渐的习以为常的，像这个人一样，他就一直会躺在这个褥子里边，反正我在等机会，但是没机会的时候我也可以安妥的在这个窝里边，在这个褥子的里边生存。那我在想呢，这样的生活其实是很无奈，也很无意义。然后呢，我们以为也无可奈何，无可抵挡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再有太大的希望来等候看见水洞的时机。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主耶稣却发现了这一个人。主耶稣发现这一个人以后，还走过去故意的来问他，你要痊愈吗？有时候我读这里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主的恩典真的很稀奇。我们往常总是看见是有人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们到耶稣跟前来求说，求你给我这个，求你帮助我这个。但是这个人根本没求啊，他根本已经躺在那里躺得挺舒服了，主却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相信当时那个人的回答是带有一些的很生气的口吻来回答耶稣的。他意思说，谁不要好呢？谁不想痊愈呢？但是没办法呢。当他被举起这个其实可以有痊愈的这个愿望的时候，主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里我们看见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向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来是来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找耶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找，也跟这个瘫痪的病人一样，我们是无法也无路。但是是主自己来寻找世上的人，所以你我呢，就都可以有得救的希望，我们就不至于需要一直的这样的在软弱捆绑的当中生活下去。主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个时候呢，病人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反应，他没有问耶稣说，现在水还没动啊，他也没有说，你用什么方法让我起来啊，他本来不是瘫子已经躺在那里了吗？但是他听见主耶稣在他面前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很自然的他就站了起来， 拿起他的褥子就走了。我有时候在回想这一个思想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觉得很美妙。为什么呢？第一，这个人有一个很简单的诚实的信心，他不需要问为什么，他只要听见主对他说，他马上的反应就是去做。而当他真的去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真的能够起来走，真的能够拿起褥子来。换句话说，这个环境也给我们看见，如果主临到了你我的生命的时刻，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种的态度，就是马上起来，不要继续躺在那里想等水动，想等人来抬你，想等有什么事情要先发生，而是简单的主说起来你就起来，主说叫你拿着褥子走你就起来走，不要让褥子把你包裹起来，而是你要把它拎在你的手中，不要让周围那种你以为可以靠着让你自己舒畅的东西一直的来捂住你，而你可以把它拿起来拎在你的手中，被你提着来走。这件事发生在当时，只是发生在主跟这个被医治的人当中，其他的人因为没有吵吵嚷嚷的东西，没有很喧嚷的东西，没有人去留意到这些东西，那所以当时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病人拿了褥子就走了，奇迹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后边就发生了一个叫我们刚才我在说到的，叫法利赛人犹太人为难的事情。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在犹太人的规矩里边，安息日不能做事，什么东西都要受限制，因为这是他们的律法十诫里边很清楚的一个诫命。但是当犹太人在守这些诫命的时候，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就是这样做就是讨神的喜欢了，但是他们心里呢却充满了一种的自义、骄傲，没有怜悯。所以我起头说起，神给人律法不是叫人你好好遵循了这些规矩，然后你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是藉着律法给人看见人的不可能、软弱和需要救恩。不仅仅是这样，我顺便说一下，我们最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说到，有人说马太五六七是登山宝训，是主耶稣给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律法。其实这个思想一半对一半不对。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很多人真的以为主耶稣要我们照着 是三章圣经里面的要求来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思想就跟旧约的犹太人领受了摩西的诫命以后，以为就是去遵守诫命就是讨神喜欢的人。其实主给律法是给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律法，所以呢他要人产生一个谦卑的心，到神面前去求恩典、求怜悯、求救恩。同样的，马太五六七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的那个新的生命，里边的任何一条要求我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能，我们就误解了这里的教导。因为律法都没人能守，难道比律法更高的要求我们能守吗？所以那里第一个是要求我们必须谦卑下来，向神求恩典，投靠主，让主在你我里边活出他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去努力活出那个东西。一旦你真的像里边所说的谦虚了，你谦虚的到主面前来了，你对主说我不行，我需要你来成为我的救恩，成为我的生命的时候，主要在你我的里边活出登山宝训那种美好的性情，是属主的性情。登山宝训里边的东西一旦是主在你里边活，它是很自然的活出来。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说它半对半不对呢？就是如果你以为是要你自己来守，你就错了。如果你是记得把你引到主的面前来，你来靠着主而得着生命的话呢，主在你里边就活出这样一种生活。一个自称有主耶稣在他里边的人，一个自称已经蒙了拯救的人，他就必须活出那样的生活性情。所以我们每次来读这些的东西，我们不是看见我要努力，而是看见我需要怜悯，我需要谦卑。不然我们就会走错，错得很厉害。我们一直在建造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主是要我们更谦卑、更彻底的对他说，一切都必须是来自你的救恩和恩典。那日因为医治病人的那一日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哪入职是不可以的。从律法的要求他们讲对了，你是不可以拿东西的。但是那个病好的摊子呢，他对他们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对他说，叫你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后来呢，耶稣在遇见他的时候，这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治事。你发现稀奇不稀奇呢？一个明明瘫痪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我肯定的，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所有的犹太人一定认识这个人，对不对？因为一个躺在那里瘫痪的人，而且很可能那些进进出出的犹太人偶然的还会掉给他一些的施舍的钱。但是这个人好了，站起来拿着褥子走的时候，他们却好像不认识他，好像一点都不会发现说，哎， 有事情发生啊，这个人怎么会走了呢？他们有的观念是什么？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拿柱子走？你已经犯安息日的规矩了。弟兄姐妹，我特别是在读到圣经中一些宗教人士，一些非常热心的人，他们对神的误解是大到这样一种地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我都必须很小心很谨慎。我们渐渐的会活在一种宗教的模式里边，我们会宁愿活在一些宗教的规矩跟成文的规矩里边，我们以为这就叫做宗教跟信仰。我们要不断的互相的提醒说，不能被掉进这种的陷阱里边。犹太人认为安息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规矩，你不能碰的，你不能犯的。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做了一件事，他们不止不佩服，如果你读继续读下去，发现所有的争执都是因着宗教的外表跟内在生命的冲突。犹太人怎么想呢？在这里还没讲得这么厉害，到后边呢，他们就直接的了当的说，他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对他们来说，犯了安息日就是犯罪。但是他们看不见的是，一个瘫痪了、病了38年的人好了，站在他面前的事实。弟兄姐妹，我 提说这一件被医治的事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像这样一个瘫子一样，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因为主一句话，他顺从了，他站了起来，他拿起褥子走了，他知道自己整个的生命的力量被更新了。这种的改变是从主耶稣来的力量和意志，他不需要懂很多什么样的道理跟规矩，但是犹太人却被规矩捆绑了。他们衡量一个人对跟不对，事情对跟不对，只根据你守了律法的规矩没有。我真的是巴不得说，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被提醒一个主来是要给我们生命，而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是在生命的活泼的交通里边。如果我们刻意的一直只注意一些外在的做法和行为，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传道，到后期他就必须这样的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我觉得他说的话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重肯。他说，你们啊，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你们把杯盘的外边都洗干净了，但是那种公义良善的事情你们却没有好好的去遵行。 你们做的都是在外边，而且给自己可以欣赏，给别人可以欣赏的。但是主谴责他们说，螨虫你们就会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基督徒要小心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们只注意外表，注意许多的鸡毛蒜皮的细节，但是存心我们却一直没有去碰它，去动它。我们在外边用很多外表的东西去参加聚会，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好像好事，但是我们心里边却一直被在贿赂我们自己的良心。主耶稣来的时候一直都要把人引到内心生命的真相里边去。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是什么呢？不遇到事情，弟兄姐妹每个人我们都上教堂，都做礼拜，都说的表现的都非常斯斯文文，也都是合规合矩。但是很多很多碰到实际情况的时候，我简单的讲一点，当你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你会表现出你根本不是外边表现那个人。我看见有弟兄姐妹为着一点点的财物搞得天翻地转，鸡犬不宁。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我常看见的是我们的本相就被彻底的掀开。在这里我看见的就是犹太人，你表面无法谴责他的，他样样都照规矩来的，安息日不能犯的，薄荷回香我一定会奉献十分之一的。但是主耶稣谴责他们什么呢？你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但是你们背后却侵吞寡妇的家业。你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心里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是，其实所有的人都病了，你不是缺腿，你就是瞎眼，不是瞎眼你就是耳聋，不是耳聋你就是手不能行动枯干。反正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但是你有时候自己还很满意，觉得说我就这样污着吧，38年也这样污过去了。但是主如果今天要遇见你，他要对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我是否能够像这个病人一样站起来就走？当然 主耶稣后边有一句话是提醒我们的，
他说，主耶稣对那个病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
主医治一个病人是要他能够不要再犯罪，主医治你我绝对不是帮助你我去达成你自私的野心和目的，主医治你拯救你就是要你能不要再犯罪。记得，对你我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如果我们好了继续去犯罪，这里有很清楚的话，恐怕你遭遇的会比以前更加的厉害。主医治了，要我们去过一个圣洁、公义、讨神喜欢的生活，同时呢，他也要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缘故，能够遵行，或者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来掌管我们。因着这件事，在第五章后半部分是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因为主耶稣在犹太人的心眼里边中，他不止犯了安息日，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主耶稣回答犹太人是说，如果你们在安息日守割礼，如果你们在安息日到圣殿里去侍奉，你们都认为是可以的，那我在安息日医治一个人，让他的生命得到恢复，有什么不对呢？而且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告诉犹太人说，天父每时每刻都仍然在做事。他不只在创造的时候用七天创造了所有，六天创造了所有，他就进入了安息，而且他用他自己的全能的命令托住整个宇宙的运行，到今天仍然在运行。他没有安息的不做工事，人特别是当人犯罪以后，他就一直的在做寻找跟拯救罪人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工，我也做工。犹太人不止发脾气了，生气了，而且动了杀机，想要杀他。那么为着这句话呢，就引起了下边一大部分主耶稣对他们的宣告了。一个是宣告到他的权柄，他跟神一同一样的拥有各种各样的权柄，是从十九节去到三十节讲的。他也说到，我有美好的见证，我的见证有以下这些，是从三十一节到末了所讲的。但是今天我没有很多时间讲下边这一部分，因为这个对主耶稣的公开出来侍奉以后，接着这一件事，他开始把他的身份公开的放在犹太人的面前，而且 朝着这一个非常清晰的宣告，他向人证明，也向人施恩，也寻找拯救一切的罪人。那在这一个前半段的这一个故事里边，有两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主你遇见他，其实有时候你连求都没有，但是主会来就近你，他来寻找你，来寻找我。如果主对你说起来，我们就必须起来。你不要说我没有力量，等我有力了我就起来，你必须照着你的现状就起来。而且你会发现主的力量就会成为你生活行走的真实的力量。还有你卷起那些平时你以为是你的安慰、你的舒服的东西，褥子，把它拿起来，你不再受它的包裹，而是你把它提在你的手中，要用跟不用你能够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被它来缠绕。所以我们不应该被我们的环境、被我们周围以为越不过胜不过的东西一直的来困扰我们，我们应该让这些东西靠着主对我们说话，把它拎在我们的手中，随时的被我们来操纵和使用。另外呢，就是因着这些的改变，主警告你已经得了医治，不要再犯罪。一个蒙恩典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他就不会去再犯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不是让我们去遵守一些律法的规矩，不是让我们去遵守安息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基督徒真的注重一个事情，你的内心能不能随时的让主在你心里做主，随时的让主关照你里边的光景，悔改纠正在主的面前，而不是用外边的行为方法来贿赂自己的良心。记得主说他来就是要给人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他不是来给我们规矩。盼望这些话我们互相提醒。所以记得在前边第四章主也说过一句话，神是灵，他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这是我们要常常互相提醒的，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是爱别的东西多过爱主，我们追求别的东西多过追求主，我们看别的东西有价值而主还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呢，还是主成为我们心里的唯一，成为我们心里的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来寻找瘫痪了38年的人，是你自己用一句话就叫他起来可以行走，是你的话才是医治，才是力量。主，不是因着他去守了安息日，也不是他去做了什么善事，主让我们能够懂得你要的是我们向你投降顺服信靠的心，让我们的信靠不仅仅是有言语，更是有行为，就是愿意起来跟从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用我们这些本来就是残缺的人， 今天蒙了你的拯救，可以在地上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主，这样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行你奇妙的神迹，让人可以看见我们身上的改变，看见我们生命的丰盛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